这一大段落以下的三个段，哎，三个段落，也就是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三个大段落呢，都是属于回向。只不过前面第八、第九这两个段落是属于回向的别义，是别说，而第十个段落的普皆回向是总说。这个我们在前面讨论增类名师的时候已经说明过了。另外呢，等到我们讨论到后面寄送的时候，也就更清楚的、更清楚的呢，能够看出来。因为在后面的寄送，普贤菩萨说了七个行愿以后，也就是从礼敬诸佛一直讲到请佛住世这七个大行愿以后呢，接着呢，马上就说到回向了。这就显示出来，后面这三条呢，的确都是属于回向。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在分出第八的常随佛学以及第九的恒顺众生这两条来呢？这是在说明自他恶力行啊。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常随佛学，很显然的，这是属于自力行。当然底下恒顺众生这一条也就属于利他行了。那么常随佛学这一条到底怎么讲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以佛来作为我们的典型，作为我们的模范，我们跟着他学习，向他学习，这样我们的修学才能够一帆风顺，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收到殊胜的效果。所以清凉大师在书抄里面才告诉我们说，托佛从因治国，所立之行，所为之事，以为所缘之境。要把佛从修因到正果的种种形式、种种诚心、种种处事，当作我们所缘的境界，作为我们修学的模范，作为我们修学的榜样，来引出我们的心智，随而学之，向他学习。换句话说，我们的心要像佛一样的诚心，我们的心要像佛的心，而我们的行为也要像佛的行为。所以底下才说，未以观自容己身心，命藏在如此之境。要以观照智慧来融合我们自己的身心，使我们的身心常常在这种境界当中。学佛自己就要跟佛合为一，学菩萨呢自己就要像菩萨，学祖师自己也要像祖师，要跟祖师合为一，这才真正叫做善学，才称得上会学习的人。物质身心定向，自令在兼贪嗔恚六尘五欲颠倒境也。我们千万呢，不要执着身心是定向，是常住不变的。我们想想看，身心哪有定向呢？无非是四大五蕴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假象罢了。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假象，那当缘尽了呢，还归无啊，本来就没有一个定向啊。不止身心没有定向，就是世间一切法也没有定向啊。既然 一切法都没定向呢？那我们还执着它干什么？我们如果一执着呢，身见就起来了。一有身见，一有我执呢，贪嗔痴烦恼也就跟着来了。有利益我们的，就升起贪欲；有违逆我的呢，就升起了嗔恚。于是呢，我们就会堕入了见贪嗔恚、五欲六尘这些种种迷惑颠倒的境界当中呢。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会遇到这些种种的境界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念佛所利苦行经，常为自己心观者，我们一个修行的人，如果果然能够常常观想，常常能够想到佛在因地的种种苦行，那么在我们遇到苦难、遇到逆境的时候，想一想，诸佛菩萨都是这样经过的，诸佛菩萨所遇到的，我们今天也遇到了。诸佛菩萨能够带一切众生苦，我们也能啊，也像诸佛菩萨一样，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本愿，这样我们自自然然就不会生起怨恼，不会生起怨天尤人的心。而遇到了乐事呢，遇到了顺境的时候呢，也就不会单单在乐境里头了，也就不会沉溺在顺境里面了。为什么？想想诸佛菩萨都能够这样为一切众生，都能够利乐一切众生来修苦行来惜福，那我们还敢太享受，还敢不惜福，还敢当然，还敢沉溺在五欲六尘的乐境里头吗？何况这些乐境、这些顺境，又不是永恒的，不是永久的，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那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贪着的呢？想到这个地方，就不会了。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要以苦为师啊，要把苦当作我们的老师，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而在苦难、在逆境当中能够不生怨恼，在乐事、在顺境里头能够不贪婪，能够不贪爱，换句话说，在任何境界当中，不管是顺境或者逆境，都能够不被境界所转，都能够不被境界牵着鼻子走，都能够如如不动，都能够保持着清净心，都能够觉而不明，这才是真正的常随佛学啊！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要善于体会的。那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我们跟佛学的是什么？就是清净心了，就是觉而不明啊。可见的，只要我们在任何的境界当中，时时刻刻能够保持的清净心，能够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面，能够念念是阿弥陀佛，念念觉而不迷，那我们就是常随佛学。并不一定说一定要跟着在佛的旁边才叫常随佛学，只要我们心心念念能够依的，能够清净呢，这才是真正的常随佛学。像这个呢，我们要去善于体会。 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来告诉我们境界相了。在四相的这一个段落里面，它首先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属于本师学，这一个段落的经文是在说明我们要如何来学习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个大段落是属于诸佛学，很显然的，这一段落的经文是教我们学习一切诸佛了。而在第一个大段落里面，也就是属于本师学的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又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明所学，明是说明，所学是指我们所要学习的法。换句话说，这一段落的经文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要随本师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段落是辨能学，辨是辨别，可见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辨别，是在说明我们能够学习的是什么。而在明所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它又可以分为明因行以及辨果用这两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随本师学这一个大段落，请看经文。如此娑婆世界，譬如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息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记录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城邑、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为，给予种种难行苦行。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明因行，是在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种种妙行。如此娑婆世界，譬如遮那如来。娑婆世界，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住的这一个佛国度了。娑婆是梵语，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堪忍。什么是堪忍呢？堪忍苦难呢。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个地方是一个极苦的地方，是一个秽土，是一个相当污秽的地方，可是我们众生呢，还忍受得了，还不肯离开，所以叫堪忍呢。譬如这呢，这是清净法身佛。如果依据《华严经》来说呢，譬如这呢，跟如色呢，只是梵语呢名称翻的句组或省略的不同而已。同样都是说的报身佛的佛号，那么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为什么依报？我们看到依报国度说的是娑婆世界，正报举的是譬如遮那佛，这就告诉我们，佛本不离秽土修正啊。佛道的成就，并没有舍离秽土，也是在烦恼当中成就的。换句话说，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只要肯依教奉行，只要肯常随佛学，也同样可以成就佛道啊。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鼓励作用。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娑婆世界浊恶不堪，外面的恶缘太多太多，可是对于一个真正会修行的人来讲呢，这种环境最好啊。为什么呢？时时在磨练呢，时时都在立誓练心呢，处处都是修行处啊。如果我们果然能够在这种五欲六尘自身外面恶缘充斥的境界当中不取相呢，如如不动呢，得禅定呢，则得清净呢，那这种禅定是真定，这种清净是真清净啊。比起那些在清净的境界当中所得到的定，所得到的清净还要殊胜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在清净境界里面得定的、得清净的人呢，他们这种定、这种清净没有经过种种境界的考验。如果他要是到我们这一个五欲六尘的社会里面来了，难保呢不会起心动念呢。所以我们要趁这一个修学的环境来立誓练心，好好努力的修学。当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也是最会使我们堕落的，也是最容易淘汰人的，一不小心就堕落，一不小心就被淘汰了，堕落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这也是我们要特别警觉到的。那么说到我们所归之佛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去向、所要随学、所要成就的佛呢，要称师圆觉，换句话说要究竟、要圆满。所以佛呢才举出光明遍照，才举出譬如遮那如来来啊。从出发心，这一个发心就是说的发菩提心。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给我们举出自度论里面所说的，来说明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在自度论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言愿我当来作佛，度脱一切众生苦恼，是名发菩提心。这是自度论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可见的发心想要成就佛道，发心想要度脱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这个呢就叫发菩提心。可是发菩提心并不是说说而已啊，或者心里面这样想一想就算了。发心要有发心的相，要有发心的样子啊。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发心有十种相，而这十种相是这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把它提出来。第一个是清净善友，发菩提心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以善友为缘，我们所接触的都是善的，一切不善的都不接触，凡是对我们心性有不良影响的我们都不去接触，有好的影响的我们接触。所以善友所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而这个呢我们就要有智慧去选择去分辨呢。譬如说有人劝我们学佛，如果劝我们到正法的道场里面，这是善友；如果他劝我们去的是邪教的道场，那这个就不是善友了。 当然邪教本身也说它是佛法，可是它是假的佛法。像这个呢，我们自己就要会辨别，要晓得辨别哪一个是真佛法，哪个是假佛法。这是我们初学人应该要注意到的。第二个是供养诸佛，这个诸佛呢，包括了菩萨、声闻、缘觉、二乘人，以及一切的善知识，像这些呢，他都能够供养。第三个呢是修习善根，勤修善根呢。善根是什么呢？在世间法上来说，无贪、无嗔、无痴，这是世间法的三善根，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修起。对于五欲六尘，要没有贪嗔痴。再进一步呢，对于出世间法，我们也要有，也要没有贪嗔痴了。当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平静的，是光明的。第四是自求圣法，圣是殊胜，决定不终止在某一个阶段。譬如说我们念佛，在我们得到功夫成片的时候，我们要把境界再提高，提高到四依心不乱。而当我们念佛念到了四依心不乱以后呢，还要再把境界提高到离依心不乱，决定呢不终止在某一个阶段，一定要求到圆满究竟。不像小乘人只证得阿罗汉果以后就终止不前进了，发菩提心的人决定没有这种现象，一定到圆满成就佛道为止啊。第五是心常柔和，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心柔和才能够随顺于道，也才能够顺应众生，才能够摄受众生。第六是招苦能忍，这是说他有忍辱的功夫，不管是自然的灾害、生活的苦难、人为的加害，他都能够忍受，都能够不动心。第七是慈悲深厚，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纵然是那些恶人，他也以慈悲心来对待他们。第八是身心平等，心地呢一片清净平等，这是学佛的基础，是成就佛道的大根大本。因为唯有清净平等，才能够证得一时之力，才能够入一真法界啊。所以我们看看普贤菩萨一开始呢，叫我们礼敬诸佛，这个诸佛包括了一切众生啊。简单的讲呢，就是要我们以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的平等心就现前了，平等心现前，那我们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普贤菩萨四大愿望在华严经里面，它的标题说的是入一真法界，有的说有的翻成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你看一真法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想要入一真法界，想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呢，一定要修学普贤行愿品，要修平等心的，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第九是爱乐大乘，对大乘佛法他特别的爱好，既然爱好了， 可见的，他对大乘佛法没有一天不读诵的。如果不读诵，那就谈不上是爱好，天天读诵大乘经论。第十是求佛智慧，这是他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标了。就像《智度论》里面所说的，愿我当来做佛。以上这十条是发菩提心的人所具有的十种相。换句话说，我们是真的发菩提心的，或者是假的发菩提心，可以从有没有具足这十种相来辨别。如果果然我们这十种相都具足了，那我们就是真发菩提心了。精进不退，这一句经文是鉴别懈怠懒惰。所谓进，是永悍无退，勇猛精进，不后退，不懈怠，这个就叫进。精呢，惯行无杂，目之为精，也就是精纯，没有恶杂的意思。譬如说我们修布施，如果我们修布施是为了要断我们的见贪烦恼而来修学的，那我们的布施就没有恶杂，就叫精。可是如果我们的布施是为了想要贪求布施的果报才来修布施的，那我们这个布施就有恶杂，就夹杂有贪的烦恼在，这个就不叫精了。如果我们从行门上来讲，一门深入就叫精。譬如说我们念佛，如果我们纯一念佛，不夹杂禅观或者其他的行门，这个就叫精。如果我们修学念佛，还要去参话筒，还要去修观，那就有夹杂，就不叫精了。说到精进，通常呢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叫披甲精进，这是说的断恶，无恶不断啊，断尽一切的恶法。第二种叫善法精进，这是说的修善，精勤修善，努力行善，无善不修。第三种叫利乐精进，这就是说到度众生的，教化众生，利益众生的，对于度众生教化众生的事业呢，努力精进不懈怠，没有一个众生他不度的。就像地藏王菩萨所说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以上所说的是精进的意思。那么不退呢，就是不退堕啊，也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在书抄里面告诉我们说，不退有四种。第一种叫信不退，这是说实信位的第六信，叫不退心。在这个地位以后，因为他再也不会生邪见了，既然不会生邪见，那当然也就不会退到外道去了，所以叫做信不退。第二种叫位不退，这是十住位的第七住，叫不退住。因为这一个到了这一个地位以后，再也不会退到二层轮的自了汉去了。换句话说，他永远会出来教化众生的，不会退到像二乘人自求自保，自求自度，不去度人，不会这样，所以叫做位不退。第三种叫正不退，这是说初地菩萨以上的地位， 因为初地菩萨已经超凡入圣了，已经证得了圣位了，圣法了，已经不会再退转到凡夫地了，所以叫证不退。第四种叫行不退，这是说八地以上的菩萨，因为八地的菩萨已经证得了无生法轮了，已经安住在无生无昧之地而不动了，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当中行一切法，不管在任何的境界里面，在顺逆境界当中都好，他都能够如如不动，都不会被境界所转，不会被境界所动，所以叫做行不退。其实到这种地位的菩萨已经得任运无功用智了，这种智慧并不需要借加用之功，就自自然然能够契合于真性了。换句话说，他不久将来已经成就佛道。我们想想看，这怎么会退转呢？不会了。而这种地位的菩萨，也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讲的欧毗跋致，以上所说的是不退的意思。接着底下的经文，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在这一段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因地妙显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只说了一个檀波罗蜜，也就是布施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布施波罗蜜是六波罗蜜之首，而且这六波罗蜜所说的都是一个舍字，从布施的舍坚贪、持戒的舍恶业、忍辱的舍坚、舍嗔恚、精进的舍懈怠、禅定的舍散乱，一直到波折的舍愚痴，纯粹是一个舍而已啊。舍就是布施，可见的布施度、布施波罗蜜是六波罗蜜，是一切波罗蜜的总纲。所以这里呢，虽然只是说了一个布施度，其实呢，其他一切诸度、一切波罗蜜也都包括在里头。说到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以及无畏布施这三种。而这里所说的呢，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又有内财跟外财这两种不同。内财布施是舍自己身上的东西，也就是舍身舍命。外财布施是舍身外的东西，是舍钱财，是舍宝物。可见的，我们这一段经文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很显然的，这是说的内财布施。而底下的经文，波比为止，西古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记录虚名，把自己身上的笔拨下来当作纸，把自己的骨削成笔，把自己的血当作墨来书写经典。所书写的经典有多高呢？堆积的像西米山那么的高，实在太多太多。这一段呢，就不只是财布施，而且包括了好布施、法布施在里头。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呢，波毗为止，西古为笔，从这一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探讨。